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最近有两件事情，因为涉及到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角力，尤其是台湾的外交处境，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么首先是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风波，起因是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称以台湾为名设处是一个错误，强调代表处的名称现在已经成为影响立陶宛和中国关系的一个导火索，并指北京对立陶宛施加的压力是一种对欧盟国家的攻击。那么台湾方面则是随即宣布了对立陶宛增加投资2亿美元，台湾的民众也买爆了立陶宛的莱姆酒和巧克力。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前驻尼加拉瓜大使吴敬木竟然在尼加拉瓜与全球民主峰会开幕当天和台湾断交后的隔天就入籍尼国，这样的行为被台湾的媒体形容为是叛变。那么综合这两件外交事件来看，台湾的外交突破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幕后秘辛，两岸是否在美中竞争的格局之下再次掀起了外交割喉战呢？今天的海峡论坛请到两位曾经在这个台湾的外交工作第一线工作的这个国际事务专家来交流不同的看法。一位是前中华民国驻史瓦蒂尼大使，台湾民众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政策智库的副召集人赵林赵大使。赵大使，欢迎您。
好，谢谢你，东宁你好。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台湾时代力量国际部的主任，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欧洲司中东欧科科长的刘世杰先生。刘世杰先生，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Hello， 东宁以及赵大使以及各位收看美国之音的朋友，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赵林道大使，您怎么看这个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的说法哦？他是说这个错误不在于开设代表处，而是出在代表处的名称，而且现在这个名称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关系的引爆点了。究竟立陶宛的政治制度是谁说了算？为什么立陶宛这个中东欧国家会成为现在好像是一个挺台反共的急先锋呢？赵大使，
好，这样，那个这个立陶宛，它这个名称是一个内阁制的一个国家，但是它内阁制有一点点跟一般不一样的。他总统跟总理啊是都有参与外交事务 ，OK， 总理呢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面，那总统呢是来督导他的外交政策，所以这次呢是总统的发言，当然显然对过去这一段时间啊总理的执行，他后来有一定受了某种因素的干扰或者某种这个压力之下，他才表示这么一个感想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立陶宛它是跟这个过去的这个，它是一个在所谓波罗的海三小国里面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里面，它算是一个比较自主性高的，而且自由度很强的一个国家。简单来讲，它过去呢是都是苏联的附庸国，前苏联的附庸国，和它在一战之后呢，率先脱离了沙皇第二时代独立。后来这个苏联这个赤化之后呢，又把它并吞回来，变成苏联的附庸国。那么在1990年，在苏联还没有解体之前，他率先呢脱离了苏联的，然后率先宣布他是一个独立的，你跟苏联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为。当然，他在脱离这个苏联掌控之后，2004年就先后加入北约跟这个欧盟。当然回头讲，最近呢他从去年开始就一系列的亲台的措施了。首先就是他5月份啊，就是他这个退出中国跟欧洲的一个所谓的17+1的合作机制，我想各位都知道。那么他首先的退出。然后去年7月他就率先宣布了以台湾名义啊，让台湾跟设立代表处等等。9月间很快就是一系列的活动，一系列的行为。9月间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在 DC 就会见立陶宛的外长，那么表示支持立陶宛这种行动，那中间都是脉络可循的，一个跟着一个。然后呢到了11月18号，去年11月8号正式挂牌，我们代表处成立。然后随后呢欧盟又执委会呢宣布了支持立陶宛的决定，之后呢德国也好，法国也好，英国也好，啊，最后总之就是说，欧洲几个大国都已经最后都同意他，所以立陶宛被推为是一个随着反中啊友台的第一线， 那么戴奥斯这个事情呢，当然这是美国在幕后引武者的角色是非常明显的哦，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好的，稍后我也会进一步谈到这个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过继续我想请教刘世杰先生的是，刚刚赵大使已经介绍了整个这个立陶宛和台湾关系升级的这个脉络，但是现在看到立陶宛总统这个瑙塞达的这个说法呢，很惊讶。虽然他也在隔天啊，这个五号的时候马上在推特上有一个新的说法，但是他还是用了台北这两个字而没有用台湾。你怎么看这个立陶宛前后这个态度的转变，究竟是他内部政治的矛盾，还是说想要中共跟台湾两边讨好，而台湾现在宣布了增加投资2亿美元到立陶宛，是不是会被迫走回以前的金钱外交呢？刘世杰先生，您的看法？
好，首先回答一下，就是其实刚刚立陶宛的制度，赵大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那事实上，立陶宛的制度是比较接近所谓的半总统制，它其实跟台湾是类似，就是说虽然总统跟总理都有外交政策上面的权利，但是一个比较偏监督，它是比较去 oversee 在外交上面的一个方针、一个战略。那么实际上执行事实上是总理。那所谓非常挺台湾的外交部长，事实上就是在所谓立陶宛总理的下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总统跟总理不同调，甚至说总统跟国会议员不同调，这是非常非常诡异的。因为总统竟然公开说用这个台湾代表处 TRO 的这个名称，他说他没有事先被
咨询，
没有被咨询好 consulting，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在立陶宛社处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说了，如果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设立的话，他会是中华民国或台湾在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台湾代表处名称来设处，这个意义重大啊！虽然我们在非洲的索马利兰是有用一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索马利兰在全世界并没有邦交过，它不太算是一个很正常的国家。但是立陶宛是一个货真价实在欧洲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如果在立陶宛我们能够成功设立台湾代表处的话，这个意义重大。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说有骨牌效应。如果一个在中国有邦交的国家立陶宛能够允许让台湾设立 TRO 台湾代表处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未来有可能台湾代表处这个名称会在欧洲遍地开花？这个是中共所最不乐见的，所以他施了很大的力气去威胁、去逼迫立国说你不可以让台湾去设出，甚至不可以让台湾用这个所谓台湾代表处这样的一个名称。那立陶宛的总统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倒觉得不是什么会让台湾陷入金钱外交。说老实话，立陶宛的状况跟台湾在比方说加勒比海或者说在太平洋这些邦交国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倒不觉得说是有需要用这个所谓两亿美元就可以把这整个情势去做一个扭转。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的总统有改口，可是我觉得他改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他也讲台北啊，他也不敢讲中国，所以事实上两亿美元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的总统从台北改口成台湾嘛。所以我觉得立陶宛跟台湾两国的这个友谊、这个邦谊啊，最重要的那个底气，事实上是在于说，立陶宛的民间社会以及国会议员有一个非常主流台湾的声音，是这样的一个底气，让立陶宛的总统他改口了。
也请教赵林赵大使，刚才刘世杰先生说这个用台湾代表处这个名称来在立陶宛设出是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而且现在中共最介意的就是这会不会在欧洲整个形成一个骨牌效应，也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外交经贸的这个施压的力量，现在看到这个立陶宛总统的这个说法改变哦，那被中共所有的这个包括外交部发言人包括所有的宣传体系都说是这个立陶宛认错了，而且不单要认错还要这个去纠正他们纠正错误的行径哦。那究竟中方是对立陶宛施加了怎样的这个压力，现在两岸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掀起一场外交割喉战呢？请教赵大使。
好，我想这次啊，这个立陶宛他的这个高层领导啊，这个有点恐慌，有点转变的、啊，跟前几个月的那种热情啊，这种热度啊，那种兴奋、啊，完全有点不太一样。虽然可能是显然是他经过一个盘算，因为就前几个月啊，半年多前开始这种对青苔的一股热劲的，所以他最后得到欧洲各国的一致的这个很支持，很赞成他，觉得在欧洲的力量地位提升，这所谓的台湾红利，台湾红利。当时他在国际形象上，在欧洲的这个团结的他地位上，这种台湾红利或者台湾红利，跟后来中国给他一些外交或经贸上的压力，他损失的经济方面，这个天平有点不太平衡了，他觉得好像得不偿失。好，那讲到外交跟经贸的压力呢，我想第一个外交毫无疑问，就他把这个中立的关系呢降为代办级。我想各位可能觉得代办级。分别，我很简单比方，这代办是中国过去大概四十年来第一次，从当年在四十年前，中国有跟一个国家降为代办，当时就是荷兰，荷兰那个时候又卖给我们潜艇，四十年前潜艇的时候呢，当然很多观众都还没出生啊，那个时候呢，所以这降把荷兰关系降为代办之后，这四年这第二次是立陶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罕见的一个潜力，这是外交上的压力。第二个就是经贸上压力，那就很有意思了。当然，中国在第一时间点呢，他曾经要一度啊，要开始要把这个中国的海关的注册体系啊系统里面把这个立陶宛除名。所以换句话说，立陶宛要出口的船运呢，它无法进入中国。啊，当然后来就涉及到一些其他，因为有的船旗国可能不是立陶宛，这涉及到很复杂，所以中国就没有这样去做。可是后来中国一盘点呢，它跟立陶宛的经贸关系呢，其实并不深。事实上，这个2020年，就拿2020再说是前年的这个比方来讲，他们中国对立陶宛的出口呢，他们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不到立陶宛经贸的1%啊，对1%而已。所以中国知道跟立陶宛要实行直接的经贸制裁效果不大，可是呢，中国就想要从间接方式，他怎么做呢？在欧洲其他的国家，他就。表示呢，就让这些欧洲呢的其他的一些跨国企业停止跟立陶宛进行贸易关系，所以停止销售它的零组件跟货品，通过间接的方式给立陶宛施压力。后来，那么这个什么，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德国呢，我要最近信息就在今天是元月八号九号，一个礼拜之前元旦当天呢，德国呢就发出个消息。德国他的商业团体呢，分别写信给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跟经贸部长，表示呢，德国有一些商业的投资啊，要到立陶宛投资的案件，就因为中国的压力呢，暂时可能要暂停。所以呢，现在搞的立陶宛呢，就没办法，立刻他为了要纾困，因为立国本身的利益受到这些各国被中国施压而停止跟立国交易的这种损失呢，所以立陶宛赶紧过1.3亿欧元的。1.3亿核算台币什么大概40多亿台币，要纾困，所以你知道被迫要向他自己要拨款去纾困，这一切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压力的确是很实际实在的，所以会感到痛，会感到痛，而且还可以继续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力。
是，那么刘世杰先生，刚赵大使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北京现在对立陶宛间接直接施加了各种巨大的压力哦。提到这个所谓的台湾红利跟这个中方的这个制裁之下，好像有点这个天平是不是得不偿失？但是两国之间关系不只是利，还有义嘛。这个自从这个立陶宛升级关系之后，台湾民众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对立陶宛意气相挺，在这个制裁之下呢，还是这个买爆了立陶宛的这个莱姆酒和巧克力，还登上了华盛顿邮报。你怎么看这个外交关系当中，除了这个利益的衡量之外，这个还有立陶宛跟台湾都是对抗集权之下互相意气相挺这种的情况，也想请您进行个分析，刘先生。
就是我认为台湾跟立陶宛这个民间社会的友谊跟底气，事实上是非常可贵的。事实上，赵大使如果有印象的话，在1990年、91年那个时候，立陶宛他当时是第一个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那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他，当时第一个承认立陶宛的国家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遥远小小的冰岛。那当时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在讲说，小小的冰岛因为承认了立陶宛而变得更伟大。 那他说当时这个是属于立陶宛的冰岛时刻。那当这个从1991年到现在过了20几年，其实台湾人民台湾社会都在看，难道这就是属于台湾的立陶宛时刻吗？难道立陶宛要成为这个第一个承认台湾的这个在欧洲去掀起一个骨牌效应这样的一个领头羊吗？事实上台湾民间有人是非常兴奋的，所以才会用你刚刚讲就是说去买他们的酒，买他们的巧克力等等，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时刻。但事实上我也在这个节目上跟各位来透露一下，立陶宛的国会有台主席 Matas， 但事实上跟另外两个波海这个三国的国会有台小组主席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才刚刚来到台湾。那事实上也跟 Stanley Young 的主席也是跟我们有一个私下的会面。那当时这个立陶宛的国会主席这个 Matas 他就说这个立陶宛绝对不会屈服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坚定的相信民主跟人权，而这个部分跟台湾是完完全全相近的。所以我们是在面对面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去感受到，事实上立陶宛的国会议员是诚心相信他们是想要跟台湾做朋友，也许在目前这个国际外交政经结构下还没有办法正式建交，但是他们愿意首当其冲成为让台湾去在当地设处，并且是用这个非常具这个主权象征意义的这个台湾代表处这样的一个名称，我个人是感到非常非常感动。但是也不要忘记，当然立陶宛能够有这么大的勇气背后还是美国的支持。刚刚赵大使你也说了，就是说事实上立陶宛是北约的成员之一，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美国拜登政府谈到立陶宛这个议题的时候，他总是从北约切入，他说立陶宛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北约的伙伴。为什么讲北约？因为北约宪章第五条 Article 5 它就有一个，你只要攻打一个北约的国家，你等于是攻打全部北约的国家。所以美国是引用这个北约宪章的精神在告诉中国，你不要轻举妄动，立陶宛想要跟台湾当朋友背后是美国的支持。
是立陶宛想要跟台湾当朋友是美国的支持，刚刚刘世杰先生讲。那请教赵林赵大使，这个美国方面对于这一次立陶宛总统改口的反应，就看到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就特别去会见这个德国的外长的时候提到说大家要声援这个立陶宛，而且说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刚才刘世杰先生特别提到说这所谓的立陶宛时刻，台湾是不是要靠这个立陶宛来做成一个骨牌效应？但是我们看到立陶宛的前总统啊，高龄95岁的亚当库斯，这位前总统说承认台湾的事情应该是大国的事，而不是由小国来带头。那么我们也谈到美国的角色，当年和中华民国断交79年是美国，那么现在究竟是应该要期待这个立陶宛时刻，还是由华盛顿来带头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呢？请教赵大使。
我想这个立陶宛前总统这个话其实是这边是一个国际这种国际关系一个尝试性的一个结论的。从上个世纪冷战时期开始，这任何在地缘政治的这种氛围之下，其实很多小国他对外举措受到这个美国跟苏联两个集团领袖的一些无形跟有形的一些影响。我想比方说上个世纪我在加拿大开馆的时候就知道加拿大政府的高层就跟我讲过，在上个世纪其实加拿大是1970年跟中国建交，和在更早之前在英国，在上个世纪大概50年代开始英国跟法国先后跟中国建交，那个时候加拿大就想要跟中国建交，可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因为冷战时期美苏的抗争叫加拿大你不能率先承认中共。那后来日本也想基于本身的利益想要承认这个中国，也被美国给劝阻。这种事情说明了就是说加拿大跟日本可不是小国，美国都可以有这个影响力的空间，更遑论这些小国。好，那现在回头讲，就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现在一般的世人就批，那你美国当时断交是美国先断交，那现在美国是不是要以身作则啊？你要请这些国家支持台湾的邦交，那你自己本身是不是要可以率先开始重新承认中华民国呢？当然，这个答案是尝试性的，几乎很可以确定讲，绝无可能，绝无可能。今天在这个21世纪开始， 美中的抗衡变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美国不可能承认台湾。事实上，在美国的对外的外交这个全世界这种地缘政治的这个棋盘里面，台湾只是一个美国的马前卒。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啊，它的马前卒，所以台湾是一个美国的棋子，在抗中的前提之下一个棋子。在我们要用象棋的，我们别讲太多理论，从象棋的比喻来形容的话，马前卒就是下卒子那个棋，这是。我们台湾是美国的主子，它比不上所谓其他的像马跟炮跟车这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些棋子。但哪些是美国的车马炮呢？澳洲了、印度了、日本可是车马炮。那你说叫美国弃中国而承认台湾，他连车马炮都比不上，他怎么可能把台湾变成对方的帅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当然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外交重新的诠释、重新的认识，我想我们必须要认清了外交的现实。最后一句话，外交上虽然这次立陶宛，我同意刚刚这个世杰兄的看法，我也很感动。立陶宛这个国家，而且有这么一个东欧的一个很清纯的这种情绪啊，来支持我们台湾，这是很可贵的。可是呢，我想各位我们国内朋友必须要充分了解，国际关系上有两个字是王道，是真理，放出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就是实力，第二个呢利益啊，这是无可讳言的。那就所以呢，我们当然很感谢这些国家的道义支持啊，这个仗义能够支持我们。但是呢，我想也不要高估了友谊啊跟道德这两个这个事情的影响力。好，谢谢。
好的，那么刘世杰先生，刚才赵大使点出了一个所谓他认为残酷的这个外交现实，就是美国可能是绝无可能承认台湾，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其实看到美台关系最近是一连串的在incremental 逐步的在升级，松绑一些这个 TRA 当中的一些限制，包括了次青叶访台、大使访台、议员访台的时候搭乘的是军机，也公开支持联合国体系，应该包括台湾，甚至邀请台湾加入全球民主峰会等等。但是不是还是受到这个一中政策的束缚？像大使说的，承认台湾或复交是一个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请教刘先生。
要台湾跟美国要复交要建交哈，这当然是一个 long shot， 就是一个比较在短期内，说老实话，我也不觉得会有看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哦。那特别是拜登政府，事实上在这过去这一年以来，他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多次的哦，把台美关系的基调重新拉回这个台湾关系法跟这个三项公报跟六项保证，所以他是把它拉回。虽然拜登总统本人有多次疑似失言，那带给台湾人民许多的兴奋感，但是跟的国务院，就是他后面的这些职业文官体系，都每次都在拜登总统本人疑似失言之后，马上就把台美关系的基调
回到一中政策。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就是说，不管是台湾关系法还是六项保证，事实上大概是在短期之内不太会改变。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偏乐观，就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东西上，你可以感受得到说美国政府因为长期我们对美关系事实上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对美的国会议员的这个更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过去三四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许多对台湾很友善的法案，包括台湾旅行法，包括台北法，这个等等。那这些法是什么意义？虽然这些法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去讲说这个要让台湾重新入联，要跟台湾建交等等，但是它在于说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等等这些事情上，他在要维系台湾的邦交国的这个事情上，他都有以国会部门的身份来向美方的自己的行政部门去做出的要求。也就是说，美国行政部门不管你谁当总统，现在是拜登，你又是哪一个党都没关系，美国的行政部门必须要针对台湾的国际组织参与，必须要针对这个台湾的 的国际地位，必须要针对台湾如何去继续确保我们的邦交国等等，要有提出实质的一个做法。那当然这样的精神是模糊的，但是总是比以前好，所以我还是偏乐观。但是现在必须说压力也回到拜登政府本身，就是说现在也断交了。好，那你断交之后，你尼加拉瓜断交这个说的话是台北法在通过之后第一个断交的国家。那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必须跟他们自己的国会部门报告是哪一点出了问题，因为依照台北法的精神，美方的行政部门是必须要 do something 去确保台湾不会再丢掉任何的邦交国。
好的，刚才刘世杰先生也谈到这个尼加拉瓜断交，且是在全球民主峰会的第一天啊。那么请教赵大使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尼加拉瓜的这个前大使在断交的隔天就入籍尼国了，被台湾的媒体认为说这是台湾的这个前驻尼加拉瓜代表是叛变，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呢，赵大使？
好，我很简单回复啊，两点。第一点，当然做了这个还没有掌握一些事实的这个证据之前呢、啊，就先架下论断说吴大使是一个叛变，我要这个言过太稍微重了一点啊。当然，可这点我想解铃也需要系铃人。今天吴大使他，我想可能犯了一个就是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古人说啊，士大夫无私交，他作为一个驻外大使，他可能显然把他在尼加拉瓜的这个大使的工作上所谓公仪跟私交啊把他混在一起了，因为他跟他们夫妇跟那个 Ortega 总统的伉俪是关系非常好，可是这涉及到国家的邦交受到影响，中间就有一个区隔，还有一个取舍，这点我觉得他还是目前还没有真相。可是吴大使虽然不算失职，可是有失格之嫌，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我想今天台湾的外交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可是也涉及到今天台湾的外交部的内部啊，同仁的向心力跟他的士气如何。我也听到很多传闻说外交部内的一些中上级的一些这些资深的一些官员对外交部的一些这个领导阶层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但是今天就最后结论就是说，今天过去那么多年来台湾的邦交逆境已不今天开始，在上个世纪早年的外交人员有一个专业感，还有一个荣耀感，还有一个典范感，这三个过去的这个在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退出联合国那个时候它还有这种三种价值，到现在几乎是我想消失殆尽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这反映出来的可能也是台湾外交上的一个困境，也想请教刘世杰先生您的看法。
当然我就是说我认为吴大使的事情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啊，要安上一个叛国的罪名对一个资深外交人员是不可承受之心，我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特别是之前我们这个驻大阪处长苏启成处长也因为承受莫大的压力而后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有任何不会该出现的悲剧出现。但是我也要讲，就是说身为一个那么资深的大使应该要有基本的外交敏感度，那在断交的隔天获得这个断交国的国籍，这个的确在社会观感上是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冲突。那倒不是说吴大使本人一定要去放弃国籍，但是他为何到现在都没有针对断交一事来表达抗议呢？我觉得他起码可以表达，可以用透过影片这个或一个书面的声明来表达说，虽然我个人获得了尼国政府的肯定，我拿到了国籍，我拿到了勋章，纵使他不退勋章，他不退国籍，但他起码可以抗议，就是说还是要去讲到，就是说外交人员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你必须要让他们的士气能够重新被振奋起来。那如果看到一个资深的外交前辈去对于这样的一个怀疑没有做任何的澄清，的确是会对后辈的外交人员来讲是会有些怀疑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赵凌赵大使还有刘世杰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
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以及您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